大会呢要求我把我的讲道的大纲呢再印在手册上面，所以大家知道我大概要讲几点。那问题就在这里，那么好像罗师我讲到一半的话呢，大家觉得我好像没有讲完一样的，好像欠你们一样的啊。所以我说在前面，那时间一到我就停了。那就是说，我就说这个是主 allow the Lord allows us 啊，就是听那么多上帝的安排啊。那所以呢，讲在前面的话呢，就是说你不欠我，我也不欠你啊。就是说我们讲到哪里就停在那个地方哈。那么当然我可以给我的 PowerPoint 给你们的，但是呢，就是我会停在这个地方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哈。啊，首先第一个题目呢，我是特别讲到是说这个蒙神喜悦的那个侍奉，蒙神喜悦的侍奉。我大概是应该用，我可不可以有另外一个时间在这里啊，就可以。那我呢，就是我的圣经文呢不会打，就是不会能够先读圣经，我再讲，我就讲到那一点呢，我就会把那个经文打出来这样子哈。那么我们知道说，我们都在信了主之后，我们开始来侍奉神哈。从你信主的一天这一天，一直到我们见主面这段时间呢，都应该是来侍奉神的。那无论你是说，哎呀，我在教会有一个岗位，或许说你没有岗位，我们都应该来去侍奉神。但是问题是说，我们的侍奉呢，是不是能够讨神喜悦呢？所以今天我们第一堂呢，来学习一个功课，是说我们的侍奉呢，是不是蒙神喜悦的一个侍奉啊？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呢，就是说服侍的动机是什么呢？服侍的动机呢是报恩，报恩，不是说我们要蒙恩，所以来服侍。当然呢，我们常常唱诗说，哎呀，侍奉耶稣蒙福是真的，对不对？侍奉耶稣蒙福。但是我们知道说，不是我们要蒙福我们来服侍，乃是说我们不是说我们要蒙恩所以要去服侍，乃是说我们已经蒙恩了所以要服侍，我们已经蒙恩了才要服侍。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来到这个旷野，然后到那个应许地，后来他们侍奉神了，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是因为神先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是不是？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恩典，他们成为神的百姓，因为在神的百姓的角色里面，他们来去侍奉神，是吗？因此他们是先蒙恩，先得救，然后呢再来服侍神啊，不是说啊我要服侍神，主啊你才救我，没有啊，我们是已经蒙恩了，所以呢我们要来服侍神。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保罗讲得很清楚，很直接，一点不客气，那是理所当然的。你不侍奉就不理所当然，讲得那么的严厉。保罗不是好好先生的，应该讲的他就讲，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就讲到一个罪人怎么样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成为一个义人，一个肮脏污秽的人，一个等候被审判的人，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义人呢？无罪释放，不但是无罪释放，还成为神的儿女，不但是成为神的儿女，还被神选用成为神的仆人，何等大的一个反差，你知道吗？保罗是因为这个反差太大了，大到震撼，你知道吗？他就是胜在神的旨意是何真的，神的路他的旨意是何等的难寻，怎么会这样子的呢？因此他心被恩感来去歌颂神，劝勉所有神的儿女，你们要侍奉神，你们要把身体的献上当作活祭，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神一个蒙恩的人。我们不知道我们蒙的恩有多大，这个你最近很多的所谓的 phone scam 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就收到一个电话，这个是美国 IRS 打给你的，我们从来没有收过这个电话，第一次收到啊，这个请你立刻我们现在要向你起诉，起诉我。 所以立刻打电话给我们专线，一个专线打去。那我就打去呢，一打去的时候就听见很多办公室的声音，这个电话在响啊，真的好像是 IOS 一样的，哇，很忙啊，这样子打电话也很吵啊，这样子啊。那我说什么事情，我有什么问题啊？他说没有什么大问题，你只是呢，过去我们看你过去五年的那个报表哈，你少付政府7500块。我说没有理由啊，我都是请我的会计师来去报告的，我不知道。总而言之，你欠我们7500块。那我说怎么办了？现在他说，现在呢，就我们已经记得，我通知你了，你不回应。我说我什么时候收到你的你的电话什么？他说我们寄了好几封信给你啊。我说我没有收到，你一定是把它以为是垃圾的邮件，你知道吗 ？Junk mail， 把它丢掉了。但是我现在怎么办？我因为我从来没有收过这个电话嘛。他说现在你拿出你的 credit card 出来，把你的号码告诉我就可以了，这样子。我说怎么，我可不可以给我5分钟，我立刻回你电话，5分钟，我要打电话给我的会计师嘛。他说呢，我们已经警告你了，若是你现在把电话挂掉的话，我们的警察下午就来抓你，明天报纸就会来上你，就是圣地亚哥主文堂主任牧师林祥元欠政府7500块，走什么什么的，那他们 you been jail 啊。那么我就监狱里面写监狱书信啊，腓立比书啊，以弗所书、啊、这样子坐牢哎、欸。哇，主的名受说我几十年所建立的侍奉就毁于一旦呢，这样子。但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受过这个，那我没办法给你7500块，我要打电话给我的会计师。我打电话给我的会计师，他说真的 scam， 不要理他，就这样子。我如释重负，刚才几分钟之前我是压力非常的大，那个血压非常的高，我怎么办呢？就7500块这样子都废掉了，这样子啊！哎呀，我就非常的高兴，就好像从监狱里面释放出来一样的。哇，没事，感谢主，没事啊，不是欠税。各位，我就回来想一想，这个假的我都那么高兴，只有7500块我都那么高兴，罗斯是真的75000块。甚至说75万、750万、7500万，今天宣告无罪释放，我的喜乐、我的平安何等的浩大，你知道吗？那个感恩之情啊，是何等的浩大。何况我们的生命，何况我们那个永恒的生命，这样子就给主说 ：“You are forgiven， 小子啊，你的罪蒙赦免了。”这句话，哎呀，我假的都高兴，何况是真的，何况是那么浩大的。我的心情应该是怎么样？所以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你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够陶醉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写的2章，你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够陶醉？怎能够陶醉？神差他的儿子为你的罪钉死，为你的罪受害，你竟然把他忽略了，你所受的那个刑罚是何等的浩大，怎能够陶醉呢？从另外一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所蒙的恩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岂能不侍奉呢？正如保罗所说的，我们如此的献身献为活祭是理所当然的。台湾有一个精神团更生团契，大家知道吗？哈，这个更生团契，有一次他有一个报告，有一个同工来跟我谈话，来主恩堂，那么他就告诉我一个故事哈，说到真的见证吧，有一个姓于的，叫于妈妈，于太太这样子，她的遭遇呢是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困难，她的丈夫啊，这个就是癌症早期就去世了，一年之后，她那个的18岁的儿子。一年之后，她丈夫死了一年之后，她18岁的儿子跟另外一个孩子打架，跟那个15岁的孩子打架，那个15岁的孩子拿水果刀把他刺死了。一年之内，老公死了，儿子也死了，独生儿子。哇，那个的凶手的父母整天打电话给那个于妈妈，姓于的，你就我跪你啊，你就原谅我们吧。他说，请你不要再打电话，你每一次打电话呢，我都受不了，我都疯了，我都难过的痛苦的要命。这个痛苦太厉害了，但是感谢神，这位于妈妈也是一位的属主的人，后来神的爱就安慰了她，就抚平了她的伤痛， 再过了 不久的时间，这个于妈妈就跟这个更生团契的同工说，我可不可以去见这个15岁的孩子在监狱里面。哇，那个更生团契就很紧张，你要打他，你要杀他，没有，我就是见他而已啊。那么照片是这样子的，那个故事，他真的去那个监狱里面，就找那个15岁那个孩子，那么有照片为证呢。那么照片是从后面拍的，就看见这个15岁的孩子哈，就趴在伏伏在那个妈妈的那个肩膀上面，就在那边痛哭，因为那个妈妈对他说：“我原谅你，你杀死我的儿子，我还是原谅你。”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救恩就是那么的浩大，我们把神的儿子钉在木头上。最近有些电影岂不是说谁杀死耶稣呢？是罗马帝国的人吗？是那个犹太人吗？其实都不是，不是罗马帝国的人，也不是犹太人，把主耶稣钉在木头上的是所有的罪人，包括你跟我。我们是杀人凶手，但今天这个我们这个身份蒙神怜悯，竟然成为神的儿女，并且成为神的仆人。所以弟兄姐妹，侍奉的东西什么？侍奉的东西是我们今天蒙恩，蒙到那么大的恩典，我们来去服侍神。所以无论怎么样，我们的动机不是说哎呀这个教会很需要人啊，哎呀这个教会很看得起我啊，哎呀怎么我就来服侍。没有，我们侍奉完全是因为我们蒙了神的大爱厚恩，今天我们来服侍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情啊，我们来看啊，服侍的起点，做仆人。我们一想到服侍的时候呢，就想到很多工作，他叫我人们侍奉做工作，教主日学，教孩子，做夏令会啊，我们要做执事啊，我们要做这个团契，我们要做小组，我们要少饭啊，我们要带孩子，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开培灵会，我们摄影，我们录音，做很多这种的侍奉，对不对？都很正常，都是侍奉。但是呢，这个是侍奉的工作，但是侍奉的起点什么呢？侍奉的起点呢，首先是做神的仆人啊。这里说什么呢？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呢，我的意志、我的理想、我的梦想、我的喜好、我的安舒、我的习惯，完全的服在主的安排的下面，在主的主权的下面，这个叫服侍的起点。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神的这个神的共神的仆人哈，其实呢，意思说神的奴仆了哈，奴仆。那么就是当时来说就是 slave， 就是 slave， 就是奴隶啊。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神的仆人呢，在台语是神的奴仆啊，神的奴仆用台语来说。不过这个词正是圣经的意思啊，正是奴仆，正是奴隶的意思哈。那今天呢，我们服侍的时候呢，我们都看看，哎，这个是不是我的兴趣啊？是不是我的负担？这个是不是我的这个？当然我们要考虑。但那个底线啊，这个底线，纵然有时候你的兴趣啊、你的嗜好啊、你的时间啊，不一定完全跟侍奉的需要完全吻合，不一定。如果是吻合的话，不错啊，感谢神。如果是不吻合的话，万一不吻合的话，又怎么办呢？底线是说顺服主。你明白这意思吗？我不是说侍奉的时候不需要考虑你的恩赐，考虑你的贪婪、你的才干，考虑你的时间啊，考虑你的这个的方便。我不是说不考虑，啊，有时候刚刚好配对，感谢主，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不一定配对，有时候呢，那个底线啊，那个底线说，无论怎么样，若是这神要我做教会的需要的话。纵然跟我的意志、我的理想、我的梦想、我的喜好、我的安舒不完全吻合，但底线我还是要服侍神啊，服侍神。那么通常呢，我们就是说，你要我服侍吗？我是我们签一个服侍合约来说，那么我们教会呢就发给你哦，希望你做这个1、2、3、4、5、6、7、8啊这样子啊、哦。然后呢，你看完看说哦，我可以做，我愿意做。我就签了，签林祥远啊，这样叫的这个侍奉立约书啊，侍奉合约这样子，这是第一个方，这是一般的做法。但是神的办法做法不是这样子的，是说这个侍奉的那个意愿书是你要先签名，然后上帝才写上去的，每一个都要先签名。这个做仆人的起点，你先签了，然后上帝才告诉你说1、2、3、4、5、6，不是说你看完1、2、3、4、5、6
你之后才签名，不是你先签名。你先签名之后，神就告诉你说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有真的有时候是不一定的。好像我们教会有位姐妹，她是我们教会的创办人了。那么那个时候教会很小，十几个人啊，差不多32年前，十几个人啊。那么她呢，就是我们教会也没有什么儿童事工的，也不请什么戏，也没办法每个礼拜怎么请啊，夏令会可以啊。所以呢，她就做这个儿童事工，那么让那些新朋友也好，弟兄姐妹也好啊，你们的孩子来这里，你就去做礼拜啊，你去做礼拜。那么这长年累月的就是这样子来去服侍弟兄姐妹，服侍到这个地步很多年，就十几年之后啊，他一直呢躲在就是在后面这幕后的工作呢，这是服侍孩子。到一个地步呢，有些来了好几年的弟兄姐妹啊，有一次在大堂碰到他，就问他说，哎，这姐妹好像没有看过你一样，你是新来的吗？他是创办人呢。人家问他说，你是新来的啊，我从来没有看过你呢。因为十几年来他躲在后面，为着让那些的弟兄姐妹可以来做礼拜。各位，谁不喜欢坐在大堂舒舒服服来唱诗赞美主，听牧师讲道，谁不要啊？我都要。但是有时候正在教会没有这个的这个人的时候，你的底线说，主啊，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顺服哈。那么有时候我们看见侍奉上面很多这个的好处啊，一些的一个比较光彩的那一面，有时候我们也要看到是说这个事情呢，还是呢有他的侍奉里面还有他的这个附带价的一面。好像我们以前有位年轻人啊，其实他是吴勇长老的外孙呢、吴勇长老的外孙啊，那小孩子的时候呢，那他就一直说我要做传道人，我要做牧师。人家就很以为哈、因为吴勇长老影响他啊，哇，吴勇长老啊，对不对？影响他这个小孩子都要做传道人。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做传道人呢？他说，因为传道人呢一个礼拜只上班一天，我真的想做传道人了，其他六天可以玩呢。他说这样子。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啊，现在也是牧师，他说他年幼的时候也很想做牧师，那为什么后来他自己自首？他说，因为他在圣公会的牧师呢穿得非常华丽，你知道吗？那个白色的，然后紫色的、红色的，配上金色的，然后呢在做礼拜的时候，请各位起立就起来，跪下就跪下，圣公很多跪的，知道吗？他就觉得很威风哎，好像总司令一样啊。他说我也要做牧师，因为牧师是全世界最威风的职业，叫你站就站，叫你跪就跪，这样子哦。他羡慕做牧师啊，但是牧师不容易做，大家也知道，非常的不容易哈。那么唐崇荣牧师说过一句话，说你怎么知道这个是神要你做的事情呢？哈，当然不能够很 romantically 哈，就是很罗曼蒂克的想这个事情啊，多好啊，多风光啊，多么掌声啊，不是的，你要看事情的另外一面啊。所以呢，他说，譬如说，你后来知道做传道工作是比较不容易的哈，那么你知道说这个工作是难啊，很难的、很难的、难哈，你知道的。但同时 coexist 同时存在另外一个声音说，我要，这个大概就是神的旨意了。难，要，合起来差不多就是神的旨意啊。所以呢，我们说这里要服侍主哈，不但只是说要做一些服侍主的事情，首先要建立一个服侍主的生命，要建立一个服侍主的态度。若是说这个事情我要挑的啊，我要挑的这个挑哈、这个态度就已经不是服侍主的态度，就是老板的态度，是挑的奴仆 slave 没得挑，是吗？你先签名，然后呢主会告诉你说1、2、3、4、5，这个是侍奉的态度。侍奉的态度比侍奉的工作来得重要。我们北美教会不缺很多很聪明、很有智慧、很有才干、很有能力的基督徒，不缺，大家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很伟大的事情，很整齐的事情。但是说，是不是我们有个底线，一个底线说，我们是不是首先做仆人？主啊，请说仆人静听，主啊，我等候你。第三个事情，各位，什么叫服侍啊？ 我刚才说服侍的，一讲到服侍的话呢，就想到很多的工作，忙来忙去哈，好像这个马大一样，是吗？对不对？忙来忙去。但是有另外一个服侍叫做玛利亚的服侍，什么事？他坐在主的脚前来去敬拜。当然了，很多人说林牧师，你不能再讲这种道了。我们教会太多玛利亚了，太多在那边只是听到了不做事情的这样子啊。那这个也不对是吗？啊，那么其实马大呢不是不好，他只是说忽略了更重要一件事情哦，更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啊，我最近读了一句话，对我的感动很深啊！我读完以后，我就立刻我这样子，我们这个教牧牧师团队十几个人哈、啊。那么我通常我是听见什么好的，警惕我的话，我立刻发给，不是转发，是我自己写给我所有的牧师传道。我说我最近学了这个功课，与你共勉。最近的最新的共勉的话是什么呢？是说，祷告应该是我们整个生活的中心与重点，其他的事情应该是围绕着这个祷告来去安排的。不是说我们做了一些重的事情，然后祷告只是安排在旁边，没有，祷告应该是重心与重点，其他的事情就围绕着。然后呢，因为我是看到一本书里面所写的哈，然后呢这个人继续说什么呢？他说一种的生活，若是没有祷告的话，生活减去祷告 ，life minus prayer 等于什么呢 ？burden。啊，他说 life minus prayer equals to burden， 生命就是一个重担。哇，各位多恐怖啊！一睡醒就是重担呢，多可怕的一种的生活，你知道吗？多可怕一种的生命，一站起来眼睛一睁开，哎呦，重担。但是说，祷告在这个敬拜祷告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个很重要的一席位的话，我们整个生命就不一样。当然了，我们今天讲那个是侍奉里面，侍奉的同义词呢就是服侍的同义词呢就是敬拜，敬拜呢就是服侍。在服侍的时候用敬拜的态度，好像以前那些修道院的修士哈、啊，他们在擦这个的灯台的时候，他们一面擦的时候就一面是说，主啊，感谢你，这是你的灯台，我为你来而做，你知道吗？他永远是用敬拜的思想来做这个事情，不是完全分开，哎呀，这个肮脏，哎呀，谁弄那么脏，那么这样子，不是从怨恨的态度来侍奉的，有没有哈？我们大部分都这样子的是吧？谁弄得那么肮脏啊，这样子，谁这样子啊，就骂这样子，哎呀，为什么老是我呢，这样子、啊、我们常常都会这样子想、啊、但是呢以前的人不是这样子，他们有个 training of their mind， 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是用敬拜的态度，哎呀，这个是主的灯台啊，哦，主啊，真是感谢你，一面擦就一面来去敬拜。哦，主啊，我的灯需要油啊，求你是一面唱诗、啊、我的灯需要油、啊，就一面唱诗的一面来服侍神，用敬拜的态度，不是怨恨，不是怨气，不是脾气的态度。我看见很多的弟兄，对不起，包括很多的传道人啊，正是一面呢，就是火气怨气啊，带着怨气火气脾气来去服侍的，这种的服侍呢，不蒙神喜悦，是吗？我们讲到敬拜，在敬拜当中来去服侍神，服侍神。那我记得，我妈妈哈，到年老的时候，她已经不能服侍。她做过执事，她做过探访员，她教过成人主日学哈。我妈妈哈，已经过去了哈。那么她呢，就是年老的时候，她耳朵已经听不见了，已经完全听不见了哈，几乎要打手势的，你知道吗？啊，给她戴这个助听器，她也不喜欢。她说：“哎呀，戴上去，人家以为我很老。”他已经九十岁了，人家以为我很老，他很可爱。那么他就不带助听器，那么他又去做礼拜，身体也不好，那么每一次呢还要叫这一部计程车几十块美金送他去这个教会，然后再回来，不是钱的问题了，但是他从这个大厦下来住坐车还有人陪他，已经很多麻烦，去到教会也听不见。我们就劝他说：“妈，你已经高龄了，你不需要再去教。”真不好意思，那些弟，我的兄弟姐妹都是基督徒，还劝他不去做礼拜， 因为他有特殊需要啊，因为他去做礼拜，我们全部胆惊肉跳，怕他有意外。反正他听不见嘛，是吗？我就骂他，妈，你就不要去了，上帝知道你爱主的了。但是我妈妈很好玩，她说什么呢？她说我去礼拜堂，不是单单要听牧师讲道，我去礼拜堂是要敬拜神。哦，这句话真是经典的不得了哎！我读了那么多神学，我都还没有想到这句话那么的真实嘞。哦，是啊，我们去做礼拜是听到，甚至有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他们觉得这个什么叫迟到？牧师还没有讲到之前还不算迟到。这唱诗是等人来的，这样子啊？谁给我们这个观念呢、啊？谁给我们这个观念？什么说唱诗是等人？哎，弟兄姐妹，我们还有弟兄姐妹还没来，我们先唱五首诗哈、啊，唱到他们来啊！哦，这他们来就祝福祷告，没有讲到。这种的想法是错误的经办，你知道吗？各位，其实我们生活也好，我们侍奉也好，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个圆圈，那个中心，就是你个人的敬拜与你在教会里面的敬拜，所有的服事都是围绕着这个事情来发展出来的，你知道吗？你不能 bypass 这个事情的，你一 bypass 这个事情的话，你只是在教会做义工而已，你不是真的来服事神。所以所有的服事，你所有的生活都是围绕着敬拜主，就是你个人的敬拜，灵修读经祷告，是不是？还有教会整体同心共共的敬拜，是我们基督徒的那个核心。你看哈、哦，以色列，你记得吗？读旧约的时候，他们岂不是在旷野漂流吗？他们要住在这个帐幕嘛，对不对？那个 tent 对不对？那个扎营对不对？会幕，你再看他们有分的，他们怎么去安排哪一个的支派在东南西北嘛？你知道吗？会幕敬拜神的地方中心有没有？记得吗？其他十几个、11个支派都是围绕着这个的，啊，什么是围绕这个会幕中心？从旧约到现在，这个事实没有改变过。你一改变的话，我们就对侍奉的了解就错误了，弟兄姐妹，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心灵要敬拜。那敬拜的时候呢，我们会说，这个哎呀，有时候很多弟兄姐妹来到敬拜，就很容易打分数。今天的 praise team。6.5分啊，其实不是说你们了、啊，我给你们九点五了。牧师讲到今天，哎，不太好，这样子啊，今天好点，7.5就打分数了啊。这个领会，哎呀，这是词不达意，哎呀，这样子要拉得太长，抓比牧师讲到更长，报告这样子，给他0分这样子啊，就常常打分数。就是好像是一个观众的态度，你知道吗？ From time to time， 常常一年几次，我都会对我的会友说，我们是敬拜者，我们不是观众。 We are not audience， We are worshipper， 是吧？ We are not audience， 我们不是听众，我们不是观众，我们乃是什么？我们是敬拜者。所以呢，当然我们做传道人要讲到尽量讲得好，是吧？四半唱诗要唱得有水平，是吧？那应该是这样子的，应该的。但是我们做弟兄姐妹一般的，就不是来欣赏，不是给人来 entertained， 对不对？我们是来敬拜主，所以你要预备好。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教会好不好，这个敬拜好不好，可能一半是在台上，但是一半在台下，是不是？一半在台上，一半在台下，甚至有时候呢，上面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啊，但是呢，我好像我妈妈听不见，还去做礼拜了。她去完以后还是非常满足的。妈妈今天听什么？没有听见，但她觉得非常满足，感谢神。我今天去了礼拜堂，我敬拜了上帝。我妈妈那个是管她0.5到1，她自己是9了，是吗？她都有得找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常常提醒听众们说 ，Before the worship， 崇拜会开始之前 ，You speak to the Lord。安心祷告，好好祷告，为讲员祷告，为牧师祷告，为上面的诗班来祷告。在敬拜当中 ，Let the Lord speak to you， 让神通过传道人向你说话，对不对 ？After that， 讲完道之后，结束之后，阿门之后 ，You speak with each other， 弟兄姊妹彼此的交往， 是吗？彼此的交通，彼此的扶持。哎呀，为什么某某今天没来？哎呀，在为他祷告。哎，什么事情最近好吗 ？Speak with each other， 虽然简单嘛。Before the worship， speak to the Lord， 在崇拜会当中安心谦卑 ，let the Lord speak to you， 是吗 ？After the worship， 敬拜之后 ，speak with each other， 建立关系。把我们刚才所听得到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鼓励，哎呀，感谢神今天听得到神在提醒我什么，这样子彼此的鼓励，这个是好的敬拜，你知道吗？我也常常说，很多的弟兄姐妹进来做礼拜的时候，敬拜之前呢就谈天说地，啊，好像菜市场一样，心里面非常的烦乱。那么这个祷告的时候呢，他就张天望地，看谁没来，谁来这样子。我的朋友在哪里？祷告，大家祷告的时候，他就张天望地。牧师讲道的时候呢，他就神游天地。这个牧师祝福结束祷告，高兴了就欢天喜地。最糟糕的那一种呢，就是说礼拜一、礼拜二就花天酒地，这最差劲的，大概不没有。你看看啊，聚会之前就谈天说地啊，那么祷告的时候他张天望地不专心，牧师讲道的时候他神游天地，对不对？结束就哎呀，终于结束了，就欢天喜地。那这种的服事，这种的敬拜呢，不要想在主里面得到什么，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的，不带走一片云彩。好像是心思一样的，是吧？我空空的来，空空的走啊，什么都没有带去啊。所以呢，弟兄姐妹，服事，这个服事就是敬拜啊，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是停止惯了的人，不要被惯了。因此我们说要服事神，要记得侍奉做工作，那个重心就是敬拜，个人的敬拜与什么呢？我们同性的敬拜。第四个事情啊，服事的本质超越工作与礼仪啊，什么意思呢？啊，刚才我们说，哎呀，这个服事呢，敬拜就是一个的服事。还有呢，原来说我们的那个的啊，生命本身有见证、有感染力的生活，就是一个的服事。我在说啊，有感染力的、有见证的一个生活的本身，就是一个服事。带着血气、火气、脾气、怨气去服事的，会带给教会更大的伤害，是吗？弟兄姐妹哈，所以呢，我们的见证就是一个的服事。我记得我年幼的时候啊，我年轻的时候，很早很早，我相信呢，罗斯说你信主几十年，大概你曾经从别的牧师听过这个解经的一个小小的解说，是说到有一次主耶稣跟这个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之后，耶稣被请到一个宴会里面吃饭，在座当中啊，有一些人批评耶稣啊，这样子。那么有一个人呢，坐在其中没有出声音的，没有讲话的，就是拉撒路。那么那个时候年幼的时候呢，就听见那个牧师在台上说什么呢？你看拉撒路全场没有发出一句话，没有讲过一句话，但是他在坐在那边呢，都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见证，是吗？不需要讲话的，他坐在那边就是见证，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呢。不要讲话，不需要讲话，他本身坐在那个地方呢，就是一个的见证，就是一个的生活。哇，这个年幼的时候十几岁刚开始听到的时候，就听见这个简单的信息，到现在还不能够忘记。对啊，那个时候当然体会没有那么深了，那个十几岁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非常的真实，是吧？当然有时候我们看见很多的属灵长辈年老了，在教会没办法做什么呢，你知道吗？但是大家教会一出现就受感动，你知道吗？一看见他就想到他过去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来服侍神，怎么样来去爱弟兄姊妹，怎么样忍耐给人骂给人误会的时候还是保持那种的优雅宽容的那个态度，还赦免还原谅。哇，看他以后他年老了也不能搬桌，也不能打饭，也不能烧饭，也不能做灶代，也不能教主日学，也不能做主席，也不能侍奉，什么都不行了，但是呢还乖乖的来做礼拜。他一来，哎，在座当中的时候大家一看到这个长辈，哎呀，心里面就非常非常受感动。他不要讲话的，他坐在那个地方就是服侍，你知道吗？他坐在那个地方就是一种的服侍，因为那是生命的见证，是吗？ 所以你发现呢，他所做的事情可能你都忘记了，他教过的主日学大概你也忘记了，但是你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爱心，你永远不会忘记他的优雅、他的宽容、他的宽恕、他的大方啊、他的原谅、他的殷勤、他的默默无声、他对教会的支持、他出钱、他出力、他敬老、他护幼，是吗？这种种的这种的生命的表现一直泛涌在你的心灵的里面，一直的来去感动你，一直来去推动你走在前面的道路上面。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服事，这个就是服事。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就是在以前的人就是这样子啊，把他们的生命来去献给主。所以有时候你会听见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主日崇拜需要讲道呢？啊，那留在查经班吗？主日学吗？为什么这个崇拜会还要讲道呢？其实礼拜天的主日崇拜的讲道是什么意思啊？因为礼拜天就好像是以前的祭司把礼物呢来献给神，我们把诗歌献给神，把祷告献给神，我们把金钱献给神，有没有？献给神，献给神，献给神的。那为什么讲道是从上面下来呢？原来这个下来的目的还是要提醒你，你听完道以后，礼拜一到礼拜六的生活应该是一个的荣耀神的生活，你把荣耀神的生活变成一个祭物来去献给神。所以礼拜天的主日崇拜的讲道的目的，要使到你礼拜一到礼拜六整个的生活也是一个祭物。所以呢，在敬拜的时候，你唱诗是个祭物，祷告是个祭物，对不对？金钱奉献也是个祭物，还有呢，你的生活也是个祭物，献给神活祭。那这个活祭怎么样能够蒙神喜悦的活祭呢？就是神的话充满你，从礼拜一到礼拜六活出神的话，这个就是一种的一种的敬拜的祭物之一。所以我们说什么呢？服事的本质是超越工作与礼仪的。第五线啊，服事的前线对象是人，但终极的对象是神。大家了解了啊，前线看起来是对着像坐在人的身上，其实呢是坐在主的身上。我们借着服事人来去服事神，这句话大家不会反对吧？啊，这是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啊，这个讲明什么呢？我们侍奉了的眼光应该要转移与更新。什么意思呢？刚我们开始侍奉的时候呢，哎呀，我们帮忙这个人，哎呀，我们要送饭啊，这个人遇到车祸，我们要排队，是不对？病了要送饭，要服侍某某人，啊，这个就是我们要这个做 discipleship 啊，门训，要帮助一个人，这样子，都是坐在人的身上的。但是呢，若是你不把它升华，啊，不把它了解，其实呢，我坐在这个人的身上是坐在主的身上。若是你这个侍奉官没有被提升，忘记的话，你很容易会灰心，很容易会灰心，是不是？你在教会有一些人啊，很可爱也很好，有些人怎么说呢？你呢？你对他的好处啊，他是你什么？你点滴之恩啊，他永远纪念，甚至有时候会涌泉相报，是不是？老是提醒说，哎呀，那个弟兄对我太好了，什么时候帮过我，纪念，敏感无重啊，永志难忘，你知道吗？有些人是这样子的啊，点滴之恩啊，他真是涌泉相报啊，永志不忘，很好啊。但是有一些人啊，是刚刚相反的，你涌泉之恩他一点不报，涌泉之恩呢啊，还一点不报，一点不报也就算了，还埋怨给的不够多，哈哈，应该更多一点呢，做得更好一点呢，为什么只是那么少啊？气死你啊，是不是啊？各位，罗斯说我们侍奉的层面是从服侍人来达到服侍神，应该是这样子。但是老师，我们停留在人的层面，哎呀，你这个人我帮他那么多，他竟然没有良心哦！哎呀，竟然我这个也没有老，也没有良心，什么都没有的，这个人也把我忘记了哈，也不报答我，叭，你就会很灰心。无论怎么样，我们今天从服侍神人的那个层面达到服侍神的那个的层面，是吗？好像这个Mother Teresa 啊，那么他常常说，在那些印度的街头上面，那些的重病的垂危的啊，那些人的身上，他就抱着他，因为他们 已经给那个重病折磨到不像人形的人，你知道吗？干枯，甚至呢，这个五官都流出什么奇奇怪怪的液体出来，有味道的那种，你知道吗？在印度很多这种街头的病患，你知道吗？那么 Mother Teresa 常常就抱着他，人家问他说：“哎呀 ，Mother Teresa， 你真是伟大哦！你这样子抱着他，你知道他身上有虫的，有传染病的，还有味道的呢，哦。”那么 Mother Teresa 常常说一句话，激励他。他说：“其实我每一次看见这些人的脸的时候，我看见我主耶稣的脸了，在这些人的身上，我看见主耶稣。所以呢，我不是抱着那个病患，我是抱着主耶稣。”他这个心态、这个眼光，一直支持他服侍到他离开世界，你知道吗？我抱着的不是个病患，我抱着的是我主耶稣基督。我的主耶稣基督生病了，快离开了，我抱着他，我爱他。就是从这个服侍人达到服侍神啊。有一次有个教会，有个牧师呢上任了 installation， 哇，那个教会是中上阶层的教会，大家都非常兴奋。牧师第一次在他的就职典礼来证道，那非常非常的高兴。那么在预备了啊，这个张灯结彩啊，那么预备点心啊，等一下我们要切蛋糕欢迎我们的牧师第一天上任 installation service 啊 installation。结果那个牧师呢，这个有个别开生面的就职典礼，为什么呢？他就想试一试这个教会的那个的这个的教会的属灵光景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就穿成一个街友啊，你知道什么叫街友吗？homeless people 穿成一个街，也不是说太臭啊，但是看起来就是个街友，跑到教会里面，那个是个刚才我说是个中上阶层的，这个都是这个穿的都非常的时尚的，非常的有体面的，你知道吗？加上今天是新牧师，你知道老外教会，对于礼拜啊，现在比较随和的不算了。一般美国的传统呢，礼拜天都穿得整齐，以前特别是大庆典都穿得特别整齐。当天牧师要就职典礼，大家觉得异乡病迎啊，这个大家来去迎接我们新牧师来。结果那个牧师呢，装扮成个街友，那么坐在其中一排，结果前面、后面、左边都没有人坐，他的跳蚤跳到他身上来。也怕的味道熏了他，啊，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吸毒，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传染病。那么，大家也不好跟他打个招呼，很多都是哎，这哎那个只有半秒哎 ，half second 哎，这样子啊，就离开了，这样子，都是虚虚假假的这样子，讲的好听一点是客客气气的，但是讲的正式一点是敬而远之了啊，这样子。后来呢，那说为什么牧师还没有到？已经都讲到，牧师在哪里？那个 homeless 就站了，我就是牧师啊！大家都闹出那个身份出来了。原来这里是牧师啊！对，我今天是来看看你们教会的灵命光景是怎么样的，一试就全知道。坐在人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做事情，坐在我一个小子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还有呢？服侍的那个 measure， 哎呀，过时了。讲完最后这点了，服侍的 measure 是什么？是中心。你看到这个主耶稣的比喻里面讲到分五千、两千、一千，那个啊，对不对？除了那个一千以外，他就很怕亏本啊，怕是怎么样？其实是个借口，借口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软弱 ，excuse。他的 excuse 什么呢？就是说，哎，这个生意不好做啊，等一下一千块的亏本呢、啊，怎么可能呢？那个五千的、两千的都赚了，怎么会亏呢？啊，这个大气候都是正面的，甚至拿去存款也会生利息嘛。他连带去存款，做一个定期他都不要做 CD， 他都不去做，是吗？但是很多借口。今天我们是给自己拿出来的借口呢，来去害死我们自己。所以你看见那个五千的、两千的所领受的。这个的奖赏称赞一模一样，一个字都没有少，是不是？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有忠心啊！我要把更多的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对不对？两句话一模一样，五千两千，五千两千呢是指到他的才干，也是讲到他的机遇、他的机会等等哈。 都是得到主的赏赐，无论是怎么样啊，五千两千的。但是所以呢，神不是看这个，是看你有没有好好忠心用我给你的五千，用我给你的两千啊。就好像什么，这里说不在于恩赐才干，也不在于你是在幕前幕后，是吧，也不在于你是主角啊配角啊，主角配角，还有也不在于你的机会多与寡。忠心啊是什么呢？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那个的侍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那个的侍奉啊。那么所以我们深深的相信，在神的大舞台里面，幕前的幕后的这个戏的成功，大家得的赏赐一模一样。第一，幕前的幕后一样。第二，无论你是 leading role or supported role，或者这个所谓的很简单的大众，有个叫大众演员，你知道吗？你听过大众演员没有？就是说临时演员的，不过临时还不够尊严呢，哎呀，就给多一点尊严，大众啊，大众演员就是出来就死掉那种，是吗？过不久就又再起来的那种人，这大众演员的啊，无论是怎么样啊，神都帮我们把这个舞台上面每一个人都会得赏赐，每一个人都有个意义。特别呢，有时候我会在看见教会里面很多，特别教会人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当中有一些的父母，有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有没有？越来越多，我们教会的很多啊，有些是自闭症的，有时候是这个唐氏症的哈，这个先天的一种的毛病，一种的疾病嘛，这样子。那些父母就很多都受高深教育，天才横溢哈啊，这个都是出类拔萃的人哈，但是呢，就好像被捆绑一样的，好像这样子哈，有时候很难过。为什么我要照顾这个孩子呢？有什么？他就会问说：“我这样子照顾他，到底最后有什么的结果呢？是不是最后结果会好吗？他会变好吗？”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若是不变好的话，我所做的是不是浪费了我的生命？有很多人会想这些问题，很难怪啊。最好的父母也会想这个问题，是不是？但是神就把这个爱呢放在我们对他的身上，我们一定要照顾他，我陪伴他，陪伴他一生一辈子，我都愿意。但除了这个想法以外，这个感情以外，我们需要另外一份的信心。什么信心呢？有一个对神的信心，不是对这个事情的信心啊，这个很大的差别。各位，对事情的信心的，对事情的那个盼望，不一定会照做你所想望的出现的，你知道吗？是不是？你不会越照顾他会越好的。不一定。对神的 hope 跟对事情的 hope 的分别在哪里？对上帝的 hope， 圣经里面所说我们要凡事盼望，各位你不要搞错，你不要理解错误啊！你对这个事情有盼望它慢慢会变好的， no， 这个不是圣经所说的盼望 hope， 这是 wishful thinking， 盼望如此而已。真正圣经里面是凡事盼望，凡事那个盼望是在神，不是在事情，你不要搞错，不要理解错误。对神的意思，无论怎么样，我知道我这个孩子在神的大舞台的里面有他一个重要的角色。虽然我现在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相信，因为我的盼望在神。 My hope is on God， 不是在事情。你在事情的话，你越看就越灰心，你越看的话你就越糊涂，你越看的话越迷茫。但是我们的盼望在神。神啊，我知道 You are workingAnd you're working out， 你知道吗？ You're working in me， You're working in this situation， And you are also working out your purpose through all this not so good environment， 你知道这意思吗？通过这些我看为好像不太顺利的事情上面，我知道主啊，你在带出你的旨意。你不单只在我这里做工， not only you now working in me, working in this situation, and you are also working out your purpose. 你的旨意现在正在要活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Our hope is in Christ. 这个就是我们信心，不是在事情的上面。所以无论神怎么样给我们，我们忠心的来去做。好，求主帮助我们。我过去了，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啊，你们说五分钟十分钟十分钟，哪个中间线，因为有人说五分，有人说十五分，十分 好，我们10:20再回来。好 ，OK， 休息一下。